各位同学，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今年上课最后一次啊。我们这个今天我们讲一点这个除夕前的法语啊，跟大家谈一点应景的话啊。我们讲这个农历的过年叫春节啊，其实二月四号就是立春嘛，哈，都是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春节、立春、过年的事，这个除旧布新的事，讲一点应景的话跟大家谈谈啊。这个这几天天气很冷，那这个年很快过去，立春就来。我总是会想到常常念的啊，寒山的这首诗啊，去岁换愁年，春来物色鲜，山花笑绿水，岩秀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这个寒山的这首诗是很具有启发性的，其实不只是过一个年，过一天也是一样，过一个自己的一个节，小节也是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要想到除旧布新，我们时时刻刻想到啊，过去我是被烦恼法所困，我被无明所困，我被我们的五蕴啊，就是色受想行识给困住了。但是很愁苦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三宝歌里头谈人天长夜，就是这个道理呀。那个三界火宅就是这个道理呀。所以去岁换愁年，可是我们又不能离开我们这个五蕴色身，也不能离开我们的人生，但是却要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们仍然还是可以过得欢喜的。所以随着这一年过去，那我们进入了人生的春天，也就是我们的心境，我们的智慧像是一个春天一样，再不这么样子的酷冷，再不那么样子的严寒，再不那么样子的愁困。以前的人，穷人冬天是很非常窘困的事情呢，穿不暖，吃不饱。我记得这个以前的人是很辛苦的，我自己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辛苦的日子。所以去岁换愁年，随着物换星移过去了，我们现在呢找到了，我们从佛法里头找到了一个新的春天，生命的春天，慧命的春天，生活的春天，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去岁换愁年啊，是春来物色鲜，我们进入了一个啊，透过这佛法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春天，所以春来物色鲜。当我们看到了春来物色鲜的时候，你看看这生命，这个生活就不一样了，变得活泼了啊，也变得喜悦了，这生命变生动起来了。这个五蕴色身必须是生动起来的才可以，所以春来物色鲜。好，你看所有的东西都变得鲜艳起来。初禅里头就是谈这个哦，觉观喜乐一境性，就是这个哦。所以你看到的，看到的人，看到的事，看到的物，读的书，读的人，读的事，都变得活泼起来。你生活中你感觉到喜乐起来才可以。各位，我们来人间其实 就被人间的东西给困住。你看啊，我们不只被我们的身体困住，我们会被我们的观念困住，我们会被我们的子女困住，我们会被我们的配偶困住，我们会被我们的感情困住，我们会被我们的成见偏见困住。所以其实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我们被困住，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全然用一个春来物色现的态度来看我们的遭遇，看我们所认为很辛苦啊挥之不去的痛苦，我们没有办法用新的态度来看它。如果我们能够换一个春来物色现的态度来看待它的话，那么这世间里头我们知道是有苦的，但是却找不到受苦的人。苦是存在的，但是找不到痛的部分，那个沉痛的，那个悲痛的没有了。所以寒山的这首诗是很发人深省的。所以去岁换愁怜，春来物色闲，山花笑绿水，岩秀舞青烟。本来山花就是山花，绿水就是绿水，现在你看起来变成有生命的山花对着绿水啊，那么彼此之间的欢笑啊，互相的打招呼，山花笑绿水，绿水呢那么也回报山花以笑容。我们不是谈禅生命的微笑吗？所有的生命界里头都在微笑，那就是极乐世界，那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山花笑绿水，可是我们不是，我们一直在愁苦的啊执着的里头，我们走不开来，我们这个看不惯，这个不能接受，那个不能接受，我们没有办法一切现成，我们有很多的苦难在这里。所以我们看人跨栏跨瀑布啊，啊，看代志啊，是看不习惯啊。看人哈，瀑布啊，看事情不习惯啊。那么看生命是冷漠的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与大自然共舞。所以现在他告诉我们，当我们能够跟自然、跟我们的生活共舞，跟我们周边的人一起共舞，那这件事情叫什？这个你看的山花笑绿水，岩秀舞青烟啊，那个又呢就是一个山字旁在一个理由的由，那个啊念秀啊，那么岩就是岩石的那个岩哈、啊、岩秀舞青烟，那个舞呢是舞蹈的舞，岩是岩壁，秀呢就是山峰啊，那他抱着那个山岚云霭，它可以呢舞青烟，便跳舞起来了。所以以天地、以大自然、以一切有情众生共舞。你有这样子的风趣吗？我们有这样子的幽默吗？我们有这样生命的生动吗？所以，元秀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蜂蝶啊，蜜蜂、蝴蝶。他到处飞，他你看了他，他真的在喜乐，蜂蝶自云乐，而我看的人也感觉他在喜乐，观察者的参与，当观察者是一个喜乐的时候，看蜂蝶就是喜乐的，当观察者是悲戚的是悲痛的时候，看蜂蝶也是悲痛的。所以在首楞严经里头谈到了啊，那这个受阴驱雨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讲到这里。受阴驱雨的时候，修禅受阴驱雨的时候，一旦起悲，就是起悲心的时候，心一悲，看东西都悲，都跟着哭泣，所以会哭泣不停，像忧郁症一样。所以这个要学会像寒山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才对啊。蜂蝶自云乐，观察者去观察蜂蝶是乐的，当然自己一定也是乐的，观察者看的花 啊，是开的在欢笑的，你也是欢笑的。禽鱼更可怜，他看到了飞禽、游鱼、走兽，更值得怜爱，更值得啊，让我们喜欢啊，更值得怜爱。所以这样一首诗，他多么这个把寒山当时啊他的领悟，他生活上的一种实现，都很清楚地表达出来。在岁末年初的时候，我们正好就是这一个阶段的时候，我给各位再谈这首诗啊，去岁换愁年，春来物色鲜，山花笑绿水，岩秀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就是我们与所有的生命比朋而游，来人间走这一趟，比朋而游啊，朋是就是朋友的那个朋，游呢是游历的游，朋友情未已，就是来人间旅游一样，朋友情未已，这个感情，这丰富的感情，简直啊无尽啊，这个悠然无尽啊，那就是啊，这个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啊，晚上都不想睡，因为那个不想睡是指过去我们睡眠是指五盖，那个睡眠就是说是喜欢嗜睡。他说到了晚上你都不想睡，就是古人珍惜时间啊。那么这个秉烛夜游啊，珍惜时光的意思，不是现代我们所谈的那个晚上睡不着觉那样子的失眠症。我们希望你在学佛学完了的是能够学到的结果是开展这个智慧，而不是什么。各位，你去想想，穷的人会这么想说，富的人他们才快乐。缺少某种东西，人会讲说，我如果有那样子的东西多快乐。可是你去问已经有那个东西的人，他还并不快乐。穷的人去问富的人，你快乐不快乐？其实他也不快乐。真正不快乐的东西是这个智慧没有打开，他不懂得在生活中去领受这生活里头那一份丰足跟喜乐，所以就差就差在这里。所以寒山道，倒是也很有意思的。所以在研究寒山的时候，寒山子啊，他的诗那么多，寒山子的诗里头就会谈到寒山道，但是寒山自己也谈过他的寒山道。啊，寒山是什么？寒山就是寒山子啊。那为什么叫寒山？他取名叫寒山，住的地，当时修道的地方也就叫寒山嘛。所以他自己称自己叫寒山。这几天天气好寒冷哦，你也是寒山道中的人哦，你也要懂得在这里去体会他才好。他有一首诗这么写的：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有人问寒山的那条啊智慧之路，寒山那个，这是寒山路不通。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逝啊，夏天的时候它的冰呢、都没有融掉，所以你根本走不进去，是吧？夏天呢、冰未逝，日出呢雾朦胧啊，这个等太阳一出来的时候雾朦胧找不到路。这就是讲甚深，它不是一个你啊，它是一个不是用标示的出来，也不是用语言能表达的出来，也不是用一个啊地图能够啊指示出来的。所以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消，日出雾朦胧啊，是我啊，那何由见啊？是是相似的是啊，那你是怎么到达的？是我啊，是我何由见啊？第几届第几届的那个届，就是你是怎么到的？那你是怎么到的啊？ 这个是我和愚见啊，愚见心不同，因为我的心跟你的心不同，我去的是靠我的心啊，那么愚见心不同，君心是我心，如果啊你的心好像我的心，像寒山的心的，君心是我心啊，还得到其中，你自然就了解各中含义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啊冷冽的天气里头，我们也去看看寒山所谈的寒山道是什么意思。我总觉得寒冷的天气令人冷静，寒冷中我们看到了温暖，寒冷中我们真的容易找到出路。我有一些我个人的小小体验啊，像这种寒冷的天气哈，一到过年这几天我就感觉到很富有，不晓得为什么，我不晓得你们有这种有没有这种经验，过年我就很富有。为什么富有呢？因为我稍稍懂事就开始学做生意啊，那过年是最好做生意的时候啊，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压岁钱，我们的压岁钱是上苍啊，过年过节的时候，我如果做水果生意哈，等到我大一点的时候又可以做啊比较大的水果生意的时候，那就觉得过年是一种丰收，所以过年是忙碌的，也是丰收的，就是我大一点啊，我的感觉是这样。各位你也要丰收，过年的时候就要啊去耕耘，就要去做一点丰收才对。但是我总觉得留在我心里头最深的那一幕，那是那小小的时候的那一幕。一到了这个过年之前，一年下来堆的堆肥，那些堆肥是一年慢慢堆堆堆堆起来的啊。这些堆肥包括平常割下来的芦苇啊，还有有一些鸡粪啊那一类的东西堆在那里的堆肥，就是要在这几天一定要把它挑到田里头去，挑到果园里头去，下了肥，它春天的时候呢，那么枝芽才长得好，果树花才会开得好，那就要做这件事情。我那个时候是我祖父的时代，家里还是算是富裕的时代，有田地，但是有工作，是富裕的时代，所以过年是富裕的，但是要去工作也是一样，要去挑这些东西。有一天我就偷偷的溜了，我跟家里的人讲说我明天要上学校，老师叫我去，我就溜了，不工作溜了。可是哈，人家村子其他的人都没有去，独独你去，回来一问破绽就出来了，所以当天晚上当然就被修理啊。这个修理完了啊，哭完了，就坐在那个地方。这时候我的老祖父他就坐在我身边，手上弄了一个那个夯炉，就是弄木炭的那个夯炉，就那旁边有点温暖。他告诉我，你知道为什么要挑那些堆肥吗？我故意跟他讲不知道。你跟我讲这堆肥你挑去了，那些树就等着它的肥料才会长得好。你不听人讲吗？或者蓄精待发，你不听人讲吗？蓄精待发啊，蓄精待发，你不听人讲吗？我祖父 有一点读到书，懂一点，他就这样跟我讲，讲完了，明天就去挑哦。所以记得，有时候父母亲家里的人，就是讲几句，在你的行动中讲几句有道理的话，我们也会受益很多。所以岁末年初讲几句应景的话，就给各位谈这些问题。寒山的诗很发人深省，所以我去游寒山寺，所以我到寒山寺去，然后去寒山寺呢，上面那个张继一啊写的那个《枫桥夜泊》的那一首诗啊，就在寒山寺里头写着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用雕的雕在一个石碑上。好多日本人在那里读那首诗，我们几个人都是这个，这是大陆学术界的人，他们陪我去的，我们就也跟着练一练。然后他问我，他说这首诗他的用真正的用意在哪里，是写景吗？我说也写景也写意，问最重要的是后面那一句，是夜半钟声到客船，因为那个钟一敲的时候啊，人家讲暮鼓晨钟啊，那一年的结尾或一天的啊开始或一年的开始，那一个结尾与开始之间，一定要真正的透过那个钟啊，能让我们振奋清醒啊，鼓让我们振，就是不能够振奋起来，那么钟让我们清醒过来。所以我们睡过了啊，有过一些这个一段时间的无眠啊的这个无眠哈、啊，那么睡眠，然后现在要醒觉过来，所以那首诗呢也是很发人深省的。所以岁末年初的时候，我讲这些应景话，无非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要振作。这个知道自己在这个精神生活上要加把劲，用点功才行。我们在事业上要用功，我们在学业上要用功，我们在生活上用功，但是我们在精神生活会命的这条路也要用功。我们现在很缺，大家很疏忽这一件事情。那么这个精神生活，我再拿几个佛法的这个啊拈几点佛法的这个话来给各位再分享这个问题。我们常常讲说戒相应，我觉得在岁末年初这一段时间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戒相应。戒就是我们心是在佛界的时候就跟佛相应，我们在菩萨界的时候就跟菩萨界相应，我们心是清净安定的时候我们就跟净土相应，我们念佛的时候就跟佛是相应的。所以各位，这个戒相应呢，你要放在心中啊。我们内心里头有那一份宽博，有那一份友爱，有那一份这个超然物外，不在那里执着，那我们就跟那个世界是相应的。所以讲戒相应，当我们的心与佛界相应的时候，我们等于跟净土跟佛界相应。那么当我们内心里头跟如如的那个法界相应的时候， 那么那个如如的，那个用我们现在物理的啊，现代物理的观念来看的话，就是那个量子场的那一个能量，自然而然会流入了我们的生活，流入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来，所以叫做界相应。我们阅读一点啊，现在谈的量子物理的观念，你在学佛上会更清楚，它并不是靠着所谓人的一种这种只有我们所谓的人格化的这种所谓神性的东西来沟通，它不是，它就是透过我们的界相应来达到这个沟通。所以当我们这个念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当我们行持在啊这个清净的心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肉体没有办法跟它相应，但是我们的肉体里头，我们有一个精神能量，就跟那个世界相应，而那个世界会回过头来影响我们的身体，影响我们的健康，影响我们的思考，影响我们的生活调试。所以界相应这件事情，大家啊，每天都要把它放在心上，你每天都要念佛，每天都要把自己的信仰放在心上，这是很重要的，那叫界相应。那么谈这个我们讲这个界相应哈，跟它相关的东西，我会给各位讲。我们有时候会谈到说祷告或者祝祷，基督用祷告，我们佛法叫回向或者祝祷。这个祈愿祈祷啊，我们的心愿的祈愿，这个星云大师在那个祈愿文，你把它拿来练，你要把它练，它有一种录音，你可以听到他自己练的声音。哦，他那个沉比较沉的那个音，你练了，你听了，你跟着练，你也会感觉跟他一样。那么祈愿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呢？在国外有蛮多的研究，就是研究这个祷告或祈愿，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发生啊？是不是能够真的能灵验？我告诉各位，我们从这个心灵的啊，不是 psycho 是 mind 的角度去看的这一部分的研究，其实它是真的会灵验的。但是你不是求的说，你让我这个能够中六合彩，或者是你能够让我这个中乐透，或者是你能够让我买股票能够赚钱，我赚多少钱我再来啊，这个回报你，他走的不是这个。那个祈愿是当我们出于至诚啊，去祈求我们的智慧，去祈求我们的觉性，去祈求我们的正确的观念，让它进入我的心灵，让我去做事情，去做人，让我得到健康，让我得到这个对一些事情处理的一种啊，这种智慧，这些东西通常都很容易灵验的啊。所以在做这个祈祷的研究上，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而且祈愿大抵是灵的啊。我也常祈愿，但是我常都是替别人祈愿，我很少自己祈愿，但是我有祈愿，他必灵，他就 他就有啊。所以在祷告里头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有的人他帮别人祈愿的时候很容易灵，有的人比较不灵，那就是他出于他比较自诚，他没有那些障碍，他才会这样。所以那么我们在谈到借相应的时候，如果你啊过年你要祈愿啊，那这个你念佛之前的回向哈、啊，我告诉你，你的心清净，你平常就叫我们啊佛法所教的在生活，你来祈求，祈求你的健康，祈求你的这个工作的态度，祈求你的生活调适，这些东西都会相当有效，因为它借相应，它自然会有一种属于精神能量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跟我们流入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头来。我们再看看第二个，为事所限啊。我们唱三宝歌的时候谈众缘性空为事限啊，我们再给各位啊解释什么叫为事所限呢？我们的精神生活就是为事所限，可是你心里面的事是跟这个现实当下的环境不贴切的时候，它就不行啊。所以为事限就是你事是什么，这个事如果是扭曲的，是烦恼的，是无明的，就现出烦恼的无明的障碍的东西出来。这个事呢是从明朗的事出来，是面对真实的啊，是这个用我们的慧性去觉照的事，那个事是从如来藏明藏事那么样清楚出来的，那都可就可以。所以我们的事在影响我们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在我们现在在做一些心灵的研究里头，有人称它叫做观察者的参与性。什么叫观察者的参与性呢？就是说我是一个观察者，可是我这个观察者的我的事会参与到我所看的那一件事情的变化。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讲万法为事，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来看那一件事情，我来看我所处理的际遇的这件事情，它自然而然它会往那个亮的那个方向去发展。这是你看起来很神奇很神秘的部分，但是老师很少跟你谈这种问题，但是今天岁末年初给各位谈这件事情。所以你学了一年，你用你学了一年的佛法当做一个这个观察者的参与度，你的人生、你的健康、你的家庭也跟着会朝那个地方走。我有时候听到我们同修们有时候跟我讲这个事情，说老师，我最近我觉得我的家的人开始改变了，我觉得我也感觉到调适的好了很多，我不会说，但是他真的往好的方向走。我说是，观察者会参与所限的境，这件事情也是你在修行的时候你会发生的，它就是它的大用就在这里。所以人的这个参与性，观察者的这个参与性对我们啊是很重要。我用一种比较慈悲的，我心怀着慈悲的时候，我心怀着爱心去看别人的时候， 慢慢的你也会发现你周边的很多事情都在改变，那些缘都会变好起来，连健康的情形都会变好。这个部分，这个在我们的佛法，在我们的修行信仰里头，我们这个你能了解它，但你不要用执着的一个态度来看待这样子的事情，但它真的是如此。你这个参与者是常常跟人家这个是愤怒的、敌意的、敌对的，这个参与者来看中间这周边的事物的时候，那困难的东西、这种障碍的事情也比较会发生，而不是只有说因为我是一个愤怒的人，我容易把事情搞砸，不是只有这些事情，是你周边的事情那些不如意事也比较容易发生啊。所以为什么说心存的慈悲跟智慧，那么其实悲智双运就是大圣菩萨，那大圣菩萨他用这个智慧来看这个慈悲，来看这个生活，来看人生，来看工作，他是靠的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你要注意这件事情，我跟各位谈是真的，那是很少跟你们提这些问题，只讲法，但是今天总要送个礼物吧。你要知道它就是这样，你的信心你只要留意了，你到了现在来，你就比较慢慢，你就信心就会更坚定，而且你也会看到这个事情它会慢慢慢慢的往上提升，而且有一些东西会慢慢的解脱，那有些东西会慢慢啊，那个明亮的那个精神力会慢慢提升，而你越提升的时候，就越跟那个宇宙之间如的那个法性，它就会产生一种交流，那个交流它会影响你的健康，影响你调试，而且影响你周边发生在你周边的事情，这个是第三个。成妙和合啊，各位常常啊讲成妙和合，这个和平的和，合作的和，又和又和啊，而且成妙啊，什么叫成妙和合呢？要跟各位讲的是，所谓成妙和合啊，这个就是指说这个宇宙它是一个一体性，你不能离开这个宇宙，你也不会离开这个社会，你也不会离开这个一切有情众生，至少此刻你还在这里生存的时候，你不会离开它。就是你生命结束了以后，你也没有办法你也不会离开，你还是成妙和合。注意这个问题，这个东西我们称它就是宇宙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心，那么这一个宇宙的这一个心，只有这颗心，你去注意看，我们同属于那颗心，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个别的自己，一切众生是因为执着在他自己的经验，执着在他自己的功能，他以为他是一个杂杂实实的一个我，而跟别人产生对立、疏离，种种的哀怨是在这个地方啊。可是佛就告诉我们，他说你要把你的我拿掉，当你把我拿掉的时候，那你跟那个一体性的力量它就互动，当你把那个我拿掉的时候，那个东西进来到你的，让你产生啊，这个你不再是啊这个孤立的，你跟他是啊，这个分不开的，那个力量就会就慢慢的就进驻到我们的心，所以那个东西，那个我们称它叫什么？它 所有用语言描述的东西都具有限定性，那独独这一个非属于限定性的东西，所以是言语道断的事情啊。所以当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这就好像有如洞山禅师啊跟弟子的对话一样，当洞山哼啊嗨啊哼啊嗨啊年老的时候生病了，生了重病了，可是洞山禅很了不起，他在生病了以后还要说法，他故意在那哼啊嗨啊叫，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并不是高僧每一个人都不痛的，他病痛还是会，但是这生命就是苦，就是这样。可是弟子就问说，那个不痛的有没有来看你？他说不是，是我在看他。